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早安。我们一起来仰望主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你也显示了父神的爱，让我们一切信你的可以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向我们显示了神就是爱，你的舍己用重价把我们这些罪人赎回，使我们可以行在光中，成为你的儿女，这是何等的福分，何等的荣耀。我们要一生一世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背上我们十字架来跟随你，行在你为我们所安排的义路上。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灵，阿们。四个多月前，我和太太一行42人，都是来自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参加了一次圣地旅行，前后12天，追随2000年前耶稣的脚踪，从他的诞生地伯利恒的马槽，到他长大的拿撒勒，他行第一个神迹的迦拿，到加利利海边的加百农，到登山宝训的巴夫堂，他行的五饼二鱼纪念堂和耶律歌，他在耶路撒冷行神迹的毕士大池和希罗亚池，他设立圣餐的马可楼，那里他为门徒洗脚，享用最后的晚餐，他祷告的克西马尼园也是他被抓的地方，他背负十字架所走过的苦路，他被钉死的哥哥他山和他埋葬的坟墓也是他复活的地方。我们还去了以色列的古城该萨利亚，那里彼得向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传福音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次传福音。我们上了西门山，以色列的制高点，下到死海，全世界的最低点，海平面以下425米。因为那里高浓度的盐和矿物质，所以人浮在水面不会沉下去。我们也去了死海边上的昆兰，在20世纪的中叶，在那里发现了死海古卷，2000多年前的圣经古卷。我们到了马萨大，是一个军事要塞，也是以色列的圣地。那里在公元73年反抗罗马统治的以色列人，960个大人小孩全部自杀，而不愿意落入罗马人的手中，成为以色列军人向国家宣誓的地方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来自若歌的弟兄姐妹在加利利海边，海边就像大概离我们第一排这么近的地方，我们一面唱诗歌，一面祷告，默想回顾主耶稣所走过的路程，他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，这是令人终身难忘的。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，就是在2000年前在加利利海边发生的两件事情，彼得打鱼和主耶稣三问彼得。这两件事的背景是，耶稣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他已经两次向门徒显现，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0章，我给大家念19节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这一次门徒多马不在，当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，多马却说，我非看到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八日，主耶稣又一次向门徒显现，多马也在场，就对多马说，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 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我们先看第一件事，彼得打鱼。这件事可以分成两部分，上半部出海打鱼一无所获，下半部遇见耶稣满载而归。二十一章的第一节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又向门徒显现。这些事就是我前面读到耶稣两次向门徒的显现。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，提比利亚是加利利海西南面的一个城。第二、第三节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，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一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西门彼得的原名是西门巴约拿，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的意思。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了耶稣给西门巴约拿起名为彼得，彼得是希腊名字小石头的意思。就像我们很多中国人今天在北美有英文的名字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多马是希腊文名字，他的亚兰文名是迪图马。彼得和多马、拿但业和几个门徒，彼得跟他们说，我打鱼去，他们也就跟着去了。彼得和几个打鱼出身的门徒跟随耶稣传道已经有三年多了，然而正如耶稣所预言的那样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一点是始终门徒们所不能理解的。他们认为要做有以色列王的耶稣怎么就这样卑微的羞辱的死去。虽然耶稣两次向他们显现，显然他们的信心不足。耶稣走了，他们群龙无首，现在彼得和他们出去打鱼重操旧业，也许是出于无奈，毕竟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。第三节记载，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上半部是颇有讽刺意味的，有经验的渔夫重操旧业，但是一无所获。下半部是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四到七节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是彼得，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河里。第十一节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彼得不是第一次在渔船上跟耶稣相遇，当耶稣呼召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在渔船上的相遇。我给大家来念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，耶稣站在格尼撒拉湖边，这是加利利海的又一个名称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，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海边，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 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呼召那只船上的伙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了，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约翰福音的21章第7节，当彼得听说是主，那时他是赤着身子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这个反应跟他第一次在渔船上与耶稣的相遇，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是非常类似的。在永生的神面前，彼得感到羞愧。跟随耶稣传道3年多，彼得和他的同伴重操旧业，出去打鱼。有经验的渔夫通常喜欢在晚上打鱼，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。为什么？耶稣又一次向门徒显现，他是神，渔夫所不能的，神能，靠自己重走老路，纵然有经验，还是一事无成。其实诗篇早就告诉我们，在诗篇127篇第1节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无论我们自认为是坚强或者是软弱，有经验或者没有经验，在任何的环境下，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。使徒保罗的切身体会是，主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跨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为什么彼得和几个门徒3年多跟随耶稣，见证了耶稣的复活，还会重操旧业回到老路上去？因为人的罪性，人的本性就是自以为意，一切靠自己。马太福音在19章记载了少年财主来见耶稣，问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。他从小就遵守诫命，以为做善事、守诫命就能得永生。当耶稣告诉他去变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还要来跟随耶稣，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耶稣就生命的得救告诫门徒，在马太福音的19章26节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在信主以前是个骄傲自大的人，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一切靠自己，靠自我奋斗。我还跟同学辩论，认为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认识神以后，学会了谦卑，深知到以前的老我不过是夜郎自大， 否认生我养我的天父，实在是不孝的子孙，可怜的罪人。唯有靠神的恩典悔改认罪，凡事信靠神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团契教会的事工里面，我们有太多失败的经验，像两千年前的彼得，靠自己，靠自己的经验，以为自己就可以搞定。我看过冯秉成牧师的见证，谈到当他要放下工作，全时间的服侍神的挣扎。冯牧师是发行量超过100万本的福音书籍《游子吟》的作者，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。这本书改变了无数的中国学人学者的生命。冯牧师毕业于北大的生物系，他在1987年获得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生物学的博士，1993年到威斯康星的医学院从事科学研究，当时他已经立定心志要全时间服侍神，但是在科研工作上他却遇到了很多的障碍。他希望自己在科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之后再转入全职的侍奉，他生怕人家误解他在科学界混不下去了才去当传道人，对他是一个个人是一个极大的侮辱。所以他每天在实验室工作12小时，连续拼了几个月，搞得心力交瘁，但是他的科研进展却非常的缓慢。在1995年的夏天，正当他进行最后的冲刺，他却患了坐骨神经痛，彻底的倒下来。他在医院里面住了7天，病情也不见好转，就用救护车送回到家中卧床休养。在休养的时间，他意识到他要追求科研的成就，想要画下一个完满的句号，表面上是荣耀神，实际上是荣耀自己。他认识到要服侍神，首先就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顺服神的旨意，而没有任何个人的先决条件。结果神奇妙地医治了他的疾病，是通过一位姐妹的针灸。他病愈了以后，终于放下了多年的科学研究，全时间地服侍神。神是信实的，一旦他顺服了神的旨意，神也保守他在科学的研究上画下了一个完满的句号。冯牧师是神所重用的仆人，在北美，在全世界广传福音，多次来我们的深知追寻福音营作为专题讲员和主题讲员，他也多次来若歌教会主领秋季布道会，带领很多人信主。2000年前，在加利利海边所发生的彼得打鱼，提醒我们：人靠自己，一事无成；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再来看2000年前在加利利海边的所发生的第二件事：耶稣三问彼得。15到17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 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当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里可以有几种解释。这个这些，你爱我比爱这些门徒更深吗？第二种解释是，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？第三种可以这样解释，你爱我比这些你的吃饭的行当、打鱼、渔网、渔船更深吗？耶稣三次问彼得，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文的动词。第一次、第二次用的是 agapao， 它的名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agape。第三次用的是 phileo。agapao 是更高层次的爱，是意志上的爱，而 phileo 是感情上的爱。早期有的圣经学者认为，耶稣两次用了更高层次的爱，因为体恤到彼得达不到这样的高度，所以第三次就降低了对彼得的要求。现在多数圣经学者认为，约翰所记载的耶稣三次问彼得用了不同的动词，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含义，因为约翰在其他的场合也交替使用这两个词。从逻辑上来说，耶稣会先用比较弱的词，然后逐步来提高，来激励彼得，才是，而不是相反。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曾告诉门徒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彼得当众夸下了海口，我们都知道结果，正如耶稣所预言的，彼得三次不认主。今年四月，我们在耶路撒冷参观了圣彼得教堂。这个教堂是建立在当年大祭司该亚法的旧址上面，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地方。这个教堂的中文名字叫鸡鸣室，鸡鸣就是鸡叫。那里有一座雕像，高高在上的是一只个公鸡，下面是彼得的雕像，纪念彼得三次不认主。就是这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，重操旧业，出海打鱼的彼得，主耶稣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三次嘱咐他，喂养我的羊。主耶稣没有责备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他，主耶稣没有责备彼得为什么不去传道而出海打鱼去了。主耶稣体恤彼得的软弱，用深沉的爱来呼召他一生来牧养主的羊群。牧养主的羊群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先要把失散的羊群找回来，就是传福音，使人悔改。神没有把牧养羊群的责任交给大能的天使，而是拣选了软弱的彼得。这个软弱的彼得一旦蒙了神的爱的呼召，生命有了180度的翻转，由懦夫转变成为一个大能的传福音的勇士。五旬节第一次讲到有3000人信主，第二次讲到信主的男丁约有5000， 彼得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，根据早期教会的记载，彼得传福音到了罗马，在罗马皇帝尼禄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被抓，在罗马为主殉道。他认为自己不配基督，要求被倒钉十字架而死。主耶稣对彼得的呼召，也是对所有信他的人的呼召，他向我们挑战，你爱我比世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更深吗？不是我们了不起，我们比彼得还软弱。回顾我们的人生，我们都曾经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我们有多少次不认主，数也数不出来。因着耶稣基督的爱，就是他在十字上所架上所彰显的，他用生命的代价把我们这些罪人赎回。这个爱里面包含怜悯、赦免、信任和交托，他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他应许我们，他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多数人不会有彼得的能力，一次讲道就有三五千人信主。主不是看重我们的能力，而是看重我们有没有愿意为主所用的心。神把喂养群羊的责任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，我们要扪心自问，我爱主比爱我的亲人，比爱我的家，比爱我的财产，比爱我的工作，比爱我的事业更深吗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教导门徒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，将要失丧生命；为我失丧生命的，将要得着生命。有些弟兄姐妹也许会对这几节经文感到困惑，十诫不是要我们孝敬父母吗？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吗？这里好像是自相矛盾。我们知道圣经是不会错的，我们先来看三十七节三十八节的两三个不配。这里主耶稣强调的是绝对的忠心，只有把主耶稣放在首位，我们属天的关系搞对了，我们属地的关系爱父母爱儿女才能搞对。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，是有条件的，是可以改变的。比如我跟儿女的关系好好的，为了一件小事我发脾气了，爱就没有了。若把主耶稣放在首位，我们才能更爱我们的父母，更爱我们的儿女，不因我们的环境，不因我们的情绪而改变。为了主耶稣爱我们的缘故，我们可以克制自己的怒气，克制自己的罪，我们就会更爱我们的父母，更爱我们的儿女。同样，如果我们不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会自己做主。因为人生来就是自以为意，当然就不会专一的爱主。三十九节讲了两个生命，得着生命和丧失生命。一个是属肉体的，属地的，可以朽坏的生命；一个是属灵的，属天的，永不朽坏的生命。 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属肉体的、属地的、可以朽坏的生命，我们就必然被老我所捆绑，我们就不会得到属灵的、属天的、永不朽坏的生命。中国有一句成语，不破不立，不破除旧的，新的就建立不起来。不放弃老我，圣灵就不能在我们心中掌权，我们属灵的新生命就不会成长。宋尚杰博士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教会复兴里面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位奋兴布道家。宋尚杰出生在福建莆田县的一个牧师的家庭，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到乡村布道传福音。尽管生活的拮据，他聪颖勤奋，以第一名成绩高中毕业。经过美国宣教士的帮助，他申请到美国的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的奖学金。在5年多的时间里面，他先后获得了化学学士、硕士和博士的学位。因为优异的成绩，他得了一枚金钥匙。一位大学的教授有意推荐他到德国去继续深造，同时中国的一所医科大学也要聘请他做教授。这时圣经中的一句话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清楚地进入了他的内心。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以后，他打消了去德国深造和回国任教的念头，而决定去读神学。在神学院里面，他经历了属灵生命的更新。他在1927年搭船回国，当轮船驶进中国的时候，想到腓立比书3章7节的经文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他把象征博士荣耀的金钥匙和奖章全部扔进了太平洋里。他回到家乡，立志要当一位传道人，却遭到了全家的反对，包括做牧师的父亲。因为做父亲的清楚地知道传道人的清贫生活，他不愿意看到拿到博士学位的儿子去过那样的日子。面对全家人的反对，主耶稣的话语安慰宋尚杰的心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他先一面教书照顾家庭，一面传道。不到一年，他就辞去教职，全时间传道。他先在闽南、闽北传福音，以后参加了伯特利布道团，3年时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、东北、西南13个省市、100多个城镇，行程约5万多里，带领10万人归主。他马不停蹄在海内外四处布道，遍及东南亚、菲律宾和印尼。很多人形容宋尚杰拼命侍奉的人生好像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。这位为主忠心的仆人不到40岁因为旧病复发卧床不起，在43岁病逝于北京。他曾经跟一位老姐妹说过，有哪种工作比传道救人灵魂更快乐呢？如能多救灵魂，短命也无妨。他有一句名言，上帝要用我，因为我已经死透了。他的老我死了，他得到的是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。总结2000年前在加利利海边发生的2件事。第一， 有经验的渔夫不能，但神能。我们不能，但神能。这也是在200年前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马里逊从英国坐船辗转来纽约，要到中国，对一个美国船长的回答。那个船长听说他要去中国传福音，就嘲问他说，你认为你能改变4000年来中国根深蒂固的拜偶像的习惯，让他们接受福音吗？马里逊的回答是，我不能，但神能。第二，神呼召彼得，呼召我们来喂养他的羊。神用亘古不变的爱来呼召我们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们爱主比爱世上所有的一切更深吗？这爱的呼召不仅仅是针对教会的牧师、长老、同工，而是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的本分。宋尚杰博士和冯秉成牧师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全职的传道人，那是神的特别的呼召。但是不管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，无论你在公司里上班，或者在家里照顾小孩、照顾老人，我们都要全心全人侍奉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主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死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为主做了什么？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舍弃？我们还有什么代价不能付出？信靠永生的真神，不要再为可以朽坏的生命而劳碌奔波。生命是短暂的，让我们立定心志，一生一世为主而活，为主所用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的呼召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主的表现。让我们广传福音，为他做美好的见证，让来自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家庭，充满我们的团契，充满我们的教会，充满我们的世界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为我们死并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呼召我们，你爱我比世上的一切更多吗？更深吗？主，我们愿意回应你。当我们重生得救那一日起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永生的救主而活。主耶稣，我们要一生一世要跟随你，回应你爱的呼召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